好，我们一起翻到那个《民数记》哈，《民数记》第十二章。圣经的《民数记》第二章，第十二章。在116页，旧约116页。好，从第一节开始读哈。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耶和华忽然对摩西、亚伦、米利暗说：“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他们三个人就出来了。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站在会幕门口，召亚伦和米利暗，二人就出来了。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好，我们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今天啊帮助我们，借着你的话，主啊更新改变我们，主啊我们何等的需要你的更新改变，何等需要你的啊塑造，何等需要你的生命的翻转，主啊谢谢你，求你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最近一段时间都在讲这个摩西的生平哈，第一次讲到这个摩西，人生呢分三个阶段。40岁的时候在王宫里边，40岁以后因为爱自己的同胞，打死一个埃及人，就跑到米甸的旷野去牧羊40年。那么最后40年呢，神呼召他，所以我们已经讲过两次了哈，大家可以回去听一下。那我们这一次要讲的一个今天要讲的一个，就是说有的时候神把我们的人生带到一个地步，你会感觉到神做工的时间哈。摩西的前面的40年，如果按照我们世界上的人来讲的话呢，他的人生是一直在 gain 的，就是说这个英文讲的话，就是一直在增加的。他从一个奴隶变成了王子。然后呢，他的学问在增加，他的经验在增加，他的力量在增加，他的权力在增加，他的财富在增加，他的知识在增加。到了40岁的时候，那可能是他的巅峰的时刻，他最有能力了，最有才华。所以圣经上有一段讲说，摩西在40岁的时候说话行事大有才能，他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那个时候他是最能够充满了信心，充满了力量的时候。但是很奇怪，神那时候没有用他。那我们讲了好几次神为什么没用他哈。那么接着他杀死了一个埃及人，然后呢他的同胞又不领他的情，所以他就跑到米甸的旷野牧羊了40年。那么这40年基本上可以说神在他身上的工作都是一个拆毁的工作，或者是一个拿走的工作。那很多的时候你可能觉得我们人生好来美国了以后一直在增加，我们的学问增加了，我们的钱财增加了，我们房子增加了，我们工作经验增加了，我们的英语越来越好，我们一切都在增加。可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在你生命里边做的很多的工作是一直不断的把你的东西拿走减少。你可能发现你身体越来越老了，像摩西一样，然后话也不会说了，然后变成了一个牧羊的人，丧失了权力，丧失了金钱， 以前学的那些学问也没有任何的用处了，体力也在丧失，信心勇气所有东西都在丧失。那神为什么要把我们带到这种地步呢？神是一位祝福的神，你觉得在这个减少里边或者是拆毁里边有神的祝福吗？我觉得有的时候神就是让我们哈在属灵里边经历一个东西，就是说呢，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所有服侍神，因为我们很能干，因为我们的头脑很发达，因为我们很有知识，因为我们很有才华，因为我们很有管理的能力，因为我们知识很多，我们的精力旺盛，我们的语言口才非常好，所有的这一切，你会发现我们都是在靠我们自己在服侍，我们靠我们自己在建造神的教会，或者是我们靠我们自己在服侍神。那当神把这一切东西，所有的这一切东西都拿走的时候，你会发现最后神会把你带到一个境界里边。那这个境界是很多服侍神的人都非常的我觉得是一种痛苦的一种境界，就是当你发现你一无所有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的服侍，你只有紧紧的抓住神，你每一天的生命是充满了祷告的生命，你没有办法的，你没法做什么东西。你像摩西的服侍，他没法做什么东西，他能把以色列人带出来吗？他能够让这些这个法老放人吗？他能够打得过法老的军队吗？他什么都不能，他没有办法，所以他所有的服侍变成一个紧紧依靠神，紧紧抓住神，紧紧的在那里不断的，那是一个完完全全属灵的服侍。弟兄姐妹好，我觉得我们很多的时候需要被神带到这样的一个光景里边来服侍。那这样的一个服侍，我们知道真的是不是靠我们自己，我们一无所有，所有生命里边那个只有紧紧抓住神那样的一个服侍。很多的时候神要把我们放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边。很多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去一个教堂，哦呦，那个你会发现那些人真是能干呐，管理的真是好，那个教堂多么的宏伟，所有的这一切那讲到的都非常好，但是你会发现这些人生命里边缺乏一个东西，就是他从来不需要依靠神的，他所有的东西都搞定了，在这些人的生命里边从来没有一种被破碎到一个程度，他们没有办法，只有在地上不断的祷告带出来的服事。你看前两天我给大家看到一个微信上讲的一个祷告的一个故事，我就把那个给大家转了一下。那个老个故事讲什么，就是讲有一个医生，他有一天要去开会，然后呢他坐了那班飞机了以后呢，结果那个飞机就突然一下出故障，就停在了一个机场，然后下一趟飞机还要再等10个小时，他没有办法，他就租了一辆车，就准备开到他那个开会的会场。可是他租了这辆车，天气变得非常的糟糕，他完全迷路，最后他开最后他就想找一个有人的地方，最后就看到了一个房子，然后呢他就把车停下来，然后就去敲那个门，然后里边有一个妇女就给他开了一个门，把他带进来了。然后呢这个妇女就跟他讲了一些话，然后呢这个妇女呢就一直在祷告。那个医生就问，你为什么祷告？他说，我的孩子得了癌症。那这个医生名叫叫这个亚伯拉罕哈。他说，我的孩子得了癌症，那有人告诉我说美国只有一个医生可以治好我孩子的癌症，这个人的名字叫亚伯拉罕，但是我们没有钱，我们没有办法请得到这位医生，也不知道怎么联络他，所以我每天就在这孩子面前就在那里祷告。然后呢他说，我相信神会照顾我的孩子的。然后呢这个医生听完了以后就泪流满面，说我知道今天我为什么这个飞机航班突然一下飞机就出事了哈，就出故障。 然后呢降落了以后，为什么我开着车然后又被风雨阻挡，然后我就到处找找不到，然后最后就找到你家来了。原来神是让我到你家来看你的儿子来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很多的时候我觉得神给摩西的就是把他带到这样一个光景里边，他只有去祷告。所以这个是他的服事里边，当然不一定是每一个服事都这样，但是他的服事里边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的，就是说弟兄姐妹，神把我们带到一种光景里边，让我们只有在地上来祷告，我们才能够发现人的生命才会改变，教会才能够被翻转，教会才能够被改变。这是一个我们需要可能经历的一个生命里边的一个需要的东西，就是神把我们生命里面的许多的能力，我们的精力，我们的干劲，甚至我们的热心都把它拿走，最后我们没有办法，只有靠祷告。否则的话我们都很能干，大家都很能干，就像我觉得我一直都觉得自己还挺能干的。所以你可以发现，这是一个神在摩西身上一个不断的一个做工，让他变成一个深深依靠神的一个人。那么在这段的经文里边，摩西的生命为什么在40岁的时候神没有用他，就是摩西的服事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神在这边讲，他说摩西是在我家里边敬忠的。你看40岁的时候哈，摩西如果想忠心，我看他都很难，因为那一个时候充满了理想，充满了干劲，充满了梦想，充满了自己的很多想法，他是一个非常血气方刚的一个人，里边充满了自己的计划，自己的干劲儿，他很难神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直到他到80岁，你会发现他已经什么样的梦想，什么样的干劲，什么样的理想，什么样的野心，什么样的雄心，什么样都没有了以后，神让他的服事是一个充满了忠心的，就是神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不会再有自己太多的想法和干劲儿。这个是摩西特别的一种服事，我觉得神把他带到这种时候让他来服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我觉得大部分的人，我们天然人都不喜欢被神带到这种地步，因为好像我们一无所有，我们只有依靠神，我们一无所有，我们就是单单的照着神的计划来办，那这个是我们天然的人不愿意的，很不愿意，我们都喜欢自己拥有很多。当我们什么都没有的时候，那个是一种非常不好的感觉。但是这种的东西可以让我们紧紧地抓住神，让我们在神面前不断地寻求他的心意，然后每一个都按照神的来造，然后把神高举起来。你看摩西的服事哈，大概我看他一共就做了4件事情。那么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了以后呢，他们来到西乃山下，摩西上山去领受神的律法诫命和典章，就是说摩西5经神的启示摩西要写出来，这是第二件事情，话语的启示。第三件事情，神让摩西让所有的以色列人奉献出他们的东西来，然后建了一个神的居所，就是会幕，这是第三件事情，那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然后第四件事情，因为探子没有信心来进入迦南地，所以摩西最后就带着以色列人在旷野绕行了40年，就是这四件事情。那么这四件事情都需要摩西非常忠心的来做，因为每一件事情，如果摩西有很多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意念、自己的雄心、自己的计划，这些事情就会做不好。比如说第一件事情，神要让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神要行10个神迹，而这10个神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每一个神迹，你会发现在出埃及记里边，神一直在讲我要败坏埃及所有的神， 然后呢他要让法老的心刚硬，然后让他这个神迹行出来了以后呢，最后来见证，达到一个目的，就是以色列人真正的知道了耶和华是真神，然后埃及人也知道了耶和华是真神。所以这个事情需要摩西非常非常忠心的来执行神的每一个计划。比如说尼罗河，尼罗河的水，所有的水全部变成血，那么尼罗河是埃及人的神。所以当他们这样发生这个神迹，他们知道只有耶和华是神，尼罗河不是神。比如说让日头黑了三天，整个埃及遍地都是黑的，只有以色列人住的那个地方是有亮光的。所以他们就知道埃及人拜日头，日头不是神，只有耶和华神是神。所以你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个神迹需要摩西非常忠心的来执行神的命令，然后神的这个旨意才能够达成。神的旨意是什么？就是要败坏埃及所有的神，让埃及人，让以色列人明白只有耶和华是真神。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需要忠心的来服侍。所以我们讲到第一个事情，摩西一直被神拿走东西拆毁，到了一个地步，他只有紧紧的依靠神，他才能服侍。然后这个地方也是讲到了摩西要忠心的来执行神的计划，然后达成神要达成的属灵的目标。在他带这个以色列人出来的时候，最后一个神迹就是逾越节的神迹。神对摩西说，每一家要取一个羊羔，一岁的羊羔，公羊羔，然后呢宰杀了以后，那个血要涂在门上，然后这个羊羔要烤着吃，不能煮，一根骨头都不能折断，要无残疾的羔羊。摩西肯定不知道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对不对？我们没有一个人，可能是摩西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的。但是摩西他忠心的按照神说的做了。所以你到了新约了以后，那这一只逾越节的羔羊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里边，当主耶稣来到人间的时候，施洗的约翰就指着他说，看哪，上帝的羔羊，为世人的罪孽来舍去生命的。所以逾越节的羔羊，摩西如果没有按照神说的来做，所有神的这个属灵的目标都没有办法达成。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摩西的服侍他必须是要忠心的，必须是要忠心的。那第二件事情，神启示摩西是第一个圣经里边的人，当然有人说约伯记是最早的哈，但是摩西是第一个神启示他，他把摩西五经，创世纪、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和生命记五本书写成书的一个话语的默示的。所以他完完全全都要按照神所说的来做的，所有的律法、诫命和典章每一步都是按照神所说的来做的，需要忠心。第三件事情，建会幕。那么会幕是什么呢？会幕如果按摩西来看着这个会幕哈，有人讲这个以色列人的圣殿哈，其实你看的话可能比不上外邦的圣殿。有人圣经学者讲，就是说有些外邦的圣殿可能比以色列人的圣殿要更加的庞大，更加的雄伟。但是神就是启示摩西这个会幕。那这个会幕是什么？你走进去就是一个祭坛，那祭坛的后边是洗濯盆，然后你就走到圣所里边，圣所里边左边是金灯台，右边是陈设饼，然后面对着你的是一个祷告的香坛，然后是一个幔子隔开了圣所和至圣所，然后呢在至圣所的那个后边是一个约柜，约柜上边是施恩座，两个纯金的基路伯在那里。 那个是神的同在的地方，叫施恩的座位，施恩座。所以这是整个会幕。那么会幕所有的东西，如果当我们今天到了新约的时候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会幕的东西都是预表了主耶稣。整个会幕就是主耶稣，我们就是透过主耶稣最后进到天父的面前的。所以你看这边会幕的左边，这个圣所的左边是这个金灯台。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讲一句话，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走。那个金灯台就是主耶稣，然后右边是陈设饼，然后主耶稣说了，陈设饼旁边还有酒，然后主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吃我的永远不饿。然后中间的这个是一个香坛，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他是永远在天父的旁边为我们代祷的那一位，他的身份就是那位大祭司的身份。然后你进到最里边，那个是施恩座，就是在基督里边以马内利完全呈现出来。然后最外边的那个祭坛，所有献的每一只羔羊都是预表了上帝的羔羊要在那里献祭。然后是圣灵的重生和洁净，那个洗濯盆。所以每一件事情都是预表了主耶稣。你看这个圣殿里边的所有这些柱子，或者是所有的这些这个器皿哈，有些是纯金的，有些呢里边是皂荚木，外边包的是纯金。那么解经家讲，这个就是完全的主耶稣。当你看到这个以赛亚书第九章的时候，他讲什么？他说这是一个完全的人，他是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他从大卫的家族里面生出来，他是完全的人。木头就代表他是一个完全的人，然后外边是纯金的包裹，他又是完完全全的神。金子纯金是代表了完全的神性。所以每一件事情，摩西在建造会幕的时候，神特别跟他讲，他说每一件事情你要照着我在山上指示你的，一点不能错误的来执行来做。所以你可以看到必须要有忠心的，所以摩西的服事是一个忠心的来做的，忠心的把神的话语写出来，忠心的把预表基督的会幕完全按照神的指示来建造出来，忠心的把神的那个这个败坏埃及人所有的神的这个神迹全部行出来。所以这个摩西的服事必须是忠心的，因为他不太清楚后边神要怎么做，有太多的事情。所以最后当会幕建好了以后，最后一件事情就是摩西因为他们的这个探子没有信心进迦南，所以摩西最后就带领了这些以色列人在旷野整整的绕行了40年。所以这件事情哈，这件事情其实跟我们基督徒都是很有关系的。那么这件事情带来一个什么样属灵的预表呢？就是原来那群20岁以外的那群不要进去的那些以色列人全部都倒闭在旷野了，只有20岁以里的和生在旷野里边的这一群的以色列人，当他们后来要进迦南的时候，那批人全部倒闭在旷野了，只剩下两个人，约书亚和加勒，包括摩西和亚伦、米利暗都没有进去。然后呢，这个新的一批以色列人充满了战斗力，充满了这个意象，然后打进了迦南。当然这个是有很多的预表的，但是同样也是预表了我们的这个旧造在我们的这一生里边，神要做一个非常伟大的工作，就是我们那个旧人是要倒闭在旷野的，那个新人是越来越长大，越来越长大，最后他是充满了神的荣耀，充满了神的这个信心，然后进到迦南去。 所以这个是整个属灵的预表。所以摩西这四件事情都需要忠心。那对我们来说啊，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我们每一天，应该说我们也是在做这四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基督徒每一天就是要放下自己，让来到主的面前紧紧地抓住主，在那里祷告，让主来做，看主来做。所以基督徒的服事应该是一个充满了祷告，让主来做的一个服事，看主来做的一个服事。那么第二件事情，摩西把神的话语启示出来，神借着他。第二件事情，我们每一天要打开神的话语，要来好好的读神的话，看他做，然后呢听他的话，读他的话。然后第三件事情，摩西建造会幕，这也是神要在我们生命里边要做的一个建造，就是基督不断地长成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所以照着去做，照着去遵行。那么最后一个，他在旷野绕行了40年，也就是我们的人生在地上是走天路的。所以这四个我觉得是摩西的服事里边啊，都需要他有忠心有谦卑的。所以这个是他到了80岁神才开始使用他的。好，那我们再读一下这个这一章的圣经哈，再读一下这个民数记第12章哈，第四节哈。耶和华忽然对摩西、亚伦、米甸说，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他们三个人就出来了，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站在会幕门口，召亚伦和米利安二人就出来了。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敬中的。这个就是讲到摩西做这四件事情真的是非常讨神的喜悦，他是敬中的啊。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那这里边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摩西在服侍主的这40年里边，摩西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了？你看前面的40年哈，摩西是王子，可以说他一直在增长，对吧？他在增长，他有信心，有能力，有口才，有知识，有勇气，有干劲，有爱主的心，有地位，有钱财，啊，有梦想，什么都有。然后后边的40年呢，主一直给他减少，他什么都没了，没口才，没体力，没地位，没金钱，这个也没话说了哈，也没梦想了，也没雄心了，什么都没了。然后主呼召他，然后最后的40年。那摩西服侍神40年，他有没有什么变化？他有什么变化？我们看一下这个《生命记》的最后一章哈，《生命记》最后一章，《生命记》的最后一章。在170页，170页啊，我们从169页这个34章开始读哈，摩西从摩亚平原登尼波山，上了他那与耶利哥相对的比斯加山顶。耶和华把基列全地，直到但、拿弗他利全地，以法莲、马拿西的地，犹大全地，直到西海南地和棕树城耶利哥的平原，直到索尔，都指给他看。耶和华对他说，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之地，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我使你眼睛看见了，你却不得过到那里去。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亚地， 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亚地伯比尔对面的谷中，只是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眼精神没有衰败。以色列人在摩亚地平原为摩西哀哭了30日，为摩西沮丧哀哭的日子满了。嫩的儿子约书亚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就被智慧的灵充满，以色列人便听从他，照着摩西吩咐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行了。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耶和华打发他在埃及地向法老和他的一切臣仆并他的全地行各样神迹奇事，又在以色列众人眼前显大能的事，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那这个地方是对摩西的最后的一段评价哈，也可能是约书亚给他加上去的。你看这个民数记十二章，民数记十二章和这个生命记的最后一章，同样的都讲了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呢，就是讲到在这40年里边，在这40年里边，摩西至少有两个事情是他非常大的得着的。那么第一件事情就是摩西在这40年的服事里边，他跟神建立了一个异常亲密的一个关系。哎呀，这个关系哈，你看在生命里边，生命记最后里边这章讲，他说呢，以色列中再也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一个人。所以摩西这40年里边，我觉得他最大的一个得着，就是他跟神的关系是一个非常非常亲密的一个关系。摩西每一天哈，我觉得好像就好像坐在神的面前，从神那里领受他的启示，然后呢就把这个启示告诉以色列人。那摩西有一次好几次哈上山，到这个神那待了40天，因为在神的同在里面，他没有吃也没有喝也没有睡觉，所以他下来的时候他整个脸面哈明亮，就像日头一样。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40年里边，他不管在会幕里边还是与神的在山上面对面的，他的那个跟神的关系是非常非常亲密的一个关系。这个是摩西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他非常大的一个自己的得着，就是他成为了一个跟神有异常亲密关系的一个人。那诗篇里边哈，今天我们这个正好这个钟弟兄在读这个诗篇第90篇了，我们翻到诗篇第90篇看一下好不好。那诗篇第90篇在471页，旧约的471页，旧约的471页。那旧约的471页哈，这个地方你看，这是诗篇150篇里边唯一的一首摩西写的诗。那这个地方前面是怎么说呢？前面说什么？他说神人摩西的祈祷，也就是说呢，摩西亲近神，跟神的关系好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以色列人称摩西是神人。我想这个是一个可能对摩西最我们只能说最吹捧的，或者是用这个词哈，最赞扬的一个称呼，就是这个人。神人代表什么呢？这个人真的是跟神有美好的关系，这个人真的是属神。旧约的以利亚也是有一个寡妇说你是神人。那神人到底是什么呢？神人不仅是这个人跟神有很好的关系，他明白神的心意，他所说的全部会实现，而且呢这个人真的是活出了一个 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生命。你跟他待在一起哈，会非常痛苦的，因为这个人是神人，这是非常的非常可怕的。那么如果有的人也说他很认识神，也说他这个在那里讲很多的事情，但是这个人你会发现他的生活很败坏，这个人非常的贪婪，非常贪财，那我们叫这种人叫什么？我们叫这种人叫神棍。所以神人和神棍是有本质性的区别的，所以我们要追求的是要做神人，我们不是要追求做神棍。所以说你可以了解到，就是说呢，摩西这个人他跟神的关系是那么样的亲近，那么样的属神，那么样的活出神的生命来，那么样他所说的都是从神来的启示。这个人在以色列人就给他起了个名字叫神人。哎呀，这个人真是伟大。第二件事情，摩西在这40年里边他服侍神，他成为了一个深深的认识上帝的一个人。我们来读一下诗篇第90篇啊，诗篇第90篇实际上是摩西讲到他对神的认识。你看这里讲，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所以他这里讲到，你看他对神的认识，他说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他说你从亘古到永远你就是神，我们人在你的面前就好像如睡一觉，如水冲去，好像生长的草早上发芽生长，晚上就割下枯干了。然后他又讲，他说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慌，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就是说好像人的罪在神的面前是毫无隐藏的，神一切的怒气都因为人的罪而发出来。他说我们度尽的年日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成烦，转眼成枯，我们便如飞而去。他说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照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是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所以这是老摩西120岁的时候写了一篇诗，也是他的祷告，这是他对整个神的认识，对以色列人的认识，对服侍神的认识，对人生为什么这样的愁苦，这样的劳苦愁烦，人在神面前到底的问题在哪里，我们怎么能够得到神的慈爱，怎么能够得到神的祝福，全部都在里边。这是一个非常深的一篇在神面前的一个对神充满的认识。所以说摩西的人生啊，我自己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戏剧性的。前面他享受了人间所有的荣华富贵权力，你可以享受到世界的事，在那个时候摩西都享受到了。然后接下来的40年他沦为了一个牧羊人，人生一切的艰苦痛苦煎熬他也全部都经历了。然后最后的40年他来服侍这一位永生的上帝，这位如烈火一般的上帝带领着200-300万的以色列人从埃及走出来，在旷野绕行40年。所以你看他的人生的这个阅历是非常的丰富的，所以他写了诗篇第90篇。 讲到了这个人生对神的认识，对人生的体悟，怎么样能够让我们有智慧呢？他说你们要数算自己的日子，好让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可以知道人生是那么样的短暂，唯一的一个出路是进入到神的永恒，得到他的慈爱，这是所有人生蒙福的秘诀。所以我们从这个老摩西的身上，我们就是学一些这个神在他身上的一些工作。最后呢，摩西临死的时候，神为他预备了一个帮手，那这个帮手呢就是约书亚。所以摩西这个很有意思的哈，摩西一离开埃及，一到了西乃山下服侍主的时候，约书亚就一直是他的帮手了。我不知道那时候摩西知道不知道约书亚是神拣选的一个接替他工作的一个年轻人。所以摩西上山领受法版的时候，约书亚就是在山的半中间在等他。那么摩西每一天可能约书亚都跟着他，在服侍他，在看他怎么样与神同行。那最后摩西到了120岁的时候，神说约书亚是那位要接替你的，然后摩西就按手在他的身上，然后约书亚就成为了新的领袖，然后带领整个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里边。那么有人讲哈，摩西为什么进不了迦南？因为他代表了整个的律法的时代，律法是不可能带领我们进入神的救恩的，律法只有可能把我们带到救恩的边上。约书亚这个名字就是耶稣的意思，在旧约就叫约书亚，耶和华是拯救，就是耶稣，只有主耶稣能够把我们带进到神的救赎里面去。所以这个是摩西的人生啊、盼望我们能够从中间学到他的谦卑，学到他的彰显神的荣耀，学到他的这个忠心啊、学到他的这个在神面前不断的祷告，学到他的这个在神面前跟神的这个关系是何等的亲。所有的这一切我觉得都是从摩西的身上可以来学习的哈。啊，我们最后唱一下最后一首歌好不好？大家起立好，我们一起来唱最后一首歌。